弟兄姊妹早，我们在主日早上彼此见面，是很喜乐的事情。我们打招呼，我们也慢慢可以操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中，跟神打招呼，跟神说话，在他面前有一段祷告静默的时间。我们现在就请诗班带领我们今天开始这一堂的敬拜。来到你的殿当中，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愿意把我们的全人摆在你面前，愿意我们能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心意献上，好像活祭一样在你面前，愿你悦纳。主，你赐下这样一个敬拜的灵，赐下一个安静，赐下一个渴慕的心，好叫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的像是如鹿渴慕溪水。主，我们对你的认识实在是需要多又多，愿你充满在我们当中，愿你的荣耀显明在我们当中，愿你自己的平安在我们当中。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诗歌448首，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诗歌448首。
Thank you.
我们真的不知道，按着我们所有的智慧，按着我们所有的认识，我们本来实在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主你怎么工作，不知道你的奇妙，不知道神你到底怎么因为我们一信，我们这么简单的相信，你就把那无限的新生命能够放到里面，把那位荣耀的主能够放到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与这个创造天地的主宰能够面对面，能够重新有这样的关系。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见耶稣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到你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明白，原来是耶稣你把神的慈爱透过舍己，透过放下你一切荣耀在天上荣耀的权柄荣耀的地位，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样式，与我们同走。主，我们看见你，我们就知道，主，我们就是求你把这个形象，把你自己这样形象，透过我们的对你的话语，透过讲台的信息，透过弟兄姊妹彼此的关心，主，求你叫把这样我们在心中能够把你这样的形象能够清清楚楚的记住，能够清清楚楚的留下来，好叫这样的形象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显明出来，不止我们自己这样做，也把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认识传讲交给我们的儿女，交给我们周围的朋友，传递出来。主，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再来唱诗歌第七首，你的信实何等伟大。诗歌第七首，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
每朝晨曦下星光明。
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看到你所造的天，看到你所创造的万物，看到我们周围许多被你改过、被你更新过的新生命。我说，主啊，你的信实何等广大，按着你经上的话，你昨日今日，你从亘古以来你做事，你直到如今，你要成全你的旨意，而且要成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你的能力何等浩大，你的信实何等道大。主，你不看我们这些人的软弱，你透过耶稣基督要把圣灵丰丰富富赐在我们当中，好叫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能够变成刚强，没有盼望的人能够来到神的国度里面。主，你的信实何等广大。主，我们愿意在众人面前，愿意在这个世界成为你的见证，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立定这样心志，我们也愿意立定心志，把你这样的信实，我们所能做的、所能讲的，我们要一代一代把你的话、把你的名、把你的信息传递下去。愿你的名从今时直到永远，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在全地得你的荣耀，彰显你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坐下来，坐下来当时也稍微往中间坐一下，让后面的弟兄姊妹可以继续进来。诗班要借着一首诗歌，是用英文唱的， Who will teach the children。 在生命记上的话，神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性的侍奉耶和华神，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我们也要一代一代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教导下去。诗班要用这样的诗歌 Who will teach the children。 唱到第三节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心里面有这样感动，也可以在神面前有这样立定这样心志，我们自己，我们做老师、做父母的，我们愿意把这样的事情，愿意把这样对神的认识教导我们的孩童，一代一代把神的名传扬下去。
Thank you.
己看见诗班就代表我们整个教会在你面前站立，我们这里有孩子有父母，我们在这里向你立下这样的心愿，我们愿意把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愿意让他们的脚步行在你的当中，愿意让他们的心思意念常常被你的话语来纠正。主，我们也在你面前立定心志，就是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受教的人，好叫我们能够教别人，不是我们有东西，乃是圣灵你叫我们学会谦卑，学会把神的样式交给别人，交给儿孩子。主，我们在这里向你说，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帮助我们，叫我们有这样的话语，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身量，好叫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被改变的生命，好叫我们的儿童孩童的生命是被改变的生命，好叫整个教会在这个世界在众人眼光中是一个被改变的生命，是一个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主，我们在这里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大端长老要做扼要的报告，来带领我们下面的聚会时间。
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有儿童的诗班跟成人的诗班一起献诗，你知道今天是哪一个特别的场合吗？今天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 Teacher Appreciation Day， 就是我们特别在这一天纪念在组里面有教导职分的一些老师们。所以你看到有人如果身上挂着一个特别的一个牌子的话呢，这个不是意外。好，那么你如果看到黄牧师没有挂这个牌子呢，并不是黄牧师在教会没有教导的职分，而是他太守规矩了，一直在他的办公室祷告。我是祷告完之后先出来，所以在门口刚好碰到有人在发这个牌子，我就顺便拿了一个。我能不能请我们中间所有在主日学里面，不管是成人的或者是儿童的或者是青年的主日学里面所有有教导职分的这些老师，能不能都站起来好不好，让我们知道是哪些人在我们中间有这些人，能不能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在主里面在教导职分上有劳苦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一起鼓掌为他们感恩。好，好，谢谢，请坐。所以你们已经得了你们的奖赏啊。OK， 当然这个只是轻松的话哈，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愿意也在祷告当中来支持他们。那么其实老师最好的支持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教成人主日学，我觉得成人主日是最好的支持，就是每一次第一次上课的学生跟最后一次上课的学生都是一样的学生，这是最好的支持。好，如果开一门课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踊跃，40个学生上课，上到最后只剩下20个人，那我实在回家之后有很多的 self doubt， 好，不晓得说我以后是不是应该继续教成人主日学。好，那么我有几样事情要很快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下。在报告等了很久哈。那么我们首先要介绍今天在我们中间第一次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好，我手上有一个名单，是这个李丹在我们中间吗？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李丹？能不能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没有看到哈。OK， 那么这位是住在 Hillsboro， 好，盼望等一下有机会能够更多的来认识您。好，那么除了我手上这个名单之外，我不晓得在我右手边还有没有哪一位您是今天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参加崇拜啊，不管您是在这边定居或者过路，我们都非常欢迎。在我右手边有吗？能不能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或者是这个带来的朋友介绍一下，有没有在我右手边？好，没有看到哈。在我左手边有没有？好，那么我们也很高兴今天看到黄牧师回来了哈，这个别来无恙，等一下他要传讲信息。那么 这是头一样事情。那么另外有几样事情我很快的报告一下啊，我们这个青年部门的服事的同工，他们做了非常好的这个newsletter， 就是告诉我们说到底在青年部门的服事里面最近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么也有一些小孩写的文章，也有一些这个月份跟以后几个月份一些重要的一些节目啊，这个是我们青年事工服事的这个这个同工这个 Esther Lin 他花了很多功夫所整理出来的，所以我盼望大家在聚会结束之后可以到服务台去领取这个 newsletter 哈。所以你如果有小孩子是在我们青年的这个部门，那么就请您去拿这个 newsletter 哈，这是在报告事项上所没有的。其他几个报告的事情都是在秩序单上面，我很快的提几样事。头一样就是我们若哥的圣经学院这一个学期已经结束了哈，那么下一个学季呢要从5月1号开始上课，那么今天开始接受报名，这是报告事项的第六项，请大家能够领取报名表而且报名上课。那么我们一系列的这个福音讲座，下一次的福音讲座呢是在4月20号晚上，在 Bridgewater 7点钟哈，在 Bridgewater 的 North Branch Church 啊，这是 Bridgewater 几个团契联合在一起的福音讲座。那么如果您不是在 Bridgewater， 但是您愿意带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去参加，我想他们也欢迎。报告事项的第13项哈，是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王恩宁姐妹，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回到教会里面来述职，在教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好，那么他的 schedule 呢目前是由陈一凡弟兄来 coordinate 啊，所以您如果盼望邀请他来您的分区团契有一些分享，或者是盼望跟他个人有一些分享和交通，那么请跟陈一凡弟兄来联络。那么我们还有一些特别聚会的消息我也在这里报告一下，我们松柏团契4月17号有每个月一次庆生会的聚餐啊，您欢迎伯父母们来参加。深知追寻的福音营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做了报告，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接受报名啊。那么同时在每一个主日的12:45开始有祷告会，您想要知道详情的话，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到我们的网址上面去查，列在秩序单上面，或者跟张凤琪弟兄联络。第四项就是我们的夏令退休会，我们不久之后也要开始报名。今年我们请到两位非常好的讲员，这个从温哥华来的孙约翰牧师，他要讲我们晚上的中文跟粤语合在一起的主题信息，以及讲早上的中文跟粤语在一起的专题。那么还有一位讲员也是非常好的讲员，是三一神学院的旧约教授Dr. McGarry， 他会特别讲第一天晚上的联合崇拜的信息，跟礼拜五礼拜六早上的这个在一起专题的这个信息。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把时间能够特别拨出来能够参加。好，我们肢体关怀里面也恭喜乡音的崔丽尊蔡东兰夫妇，跟乡音的王坤跟徐培梅夫妇，我想乡音团契对于教会的增长有很大的贡献。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报告的事项我所想到就是这些，不晓得其他的同工们有吗？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一起来攻读主的话。那么头一段是在马太福音第5:4，第二段是在诗篇第51篇。好吧，请我们翻到这两处的圣经。马太福音第5:4，找到以后，因为这只有一节，我们同声来念。马太福音第5:4，请。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我们第二处的圣经，第二处的圣经是在诗篇第51篇，这是大卫所写的诗，表明他犯罪之后的哀痛。好，诗篇第51篇，那么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由我念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念双数节。诗篇第51篇，如果您是两男士的圣经是在694页。由我念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念双数节。 诗篇第51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就把你的道路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同声来读十九节，请。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感谢主。以下黄牧师要借着这两段经文传讲主的话，我们一起恭敬的来领受。
我们要继续看主耶稣谈的登山八福，今天讲第二福，哀恸的人有福了。哀恸代表伤心，代表痛苦。不过为什么有福？哀痛跟有福应该是相反的，有福是快乐，是不伤心，是不痛苦。所以哀痛是伤心和痛苦，那变成伤心的人不伤心，痛苦的人不痛苦。那么为什么？因为弥赛亚来到了，因为天国的福音来到了，因为神的统治来到了，神统治的福分来到了，神统治的改变来到了。弥赛亚来到，带来神所赐的救恩，带来神的赦免，带来神的安慰。哀痛的人不再哀痛，伤心的人不再伤心，痛苦的人不再痛苦，都因弥赛亚来到。那么我们今天要特别了解，这个哀痛不仅仅是过去一次完成的事情，这是基督徒在他一生的基督徒成长过程中要经历到常有哀痛的时候，你才会常经历到 不哀痛的时候，常有伤心的时候，才会有不伤心的时候。常常在神面前有痛苦、忧伤、痛悔的心，才享受到至圣至高的神同在的经历。所以这一节我们先从动词的时态跟各位说一下，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动词是现在时态，而不是过去时态。在希腊文的现在时态代表现在进行时态。基督徒不仅是那一天悔改信主，我们为罪哀痛，在你一生的路途中不断与罪恶征战，不断经历在失败中复兴起来，在哀痛中经历不再哀痛。那么在下面一句话说，哀痛的人必得安慰，在希腊文圣经也是将来时态，而且是将来被动时态。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继续在神面前哀痛的人，他们将要继续被神安慰。在神面前哀痛将得到神的安慰。我们中文没有很明显把被动形态翻出来。我上一次两个礼拜前跟各位说过，两约之间犹太人为了避免称呼神，避免妄称神明，有的时候把神改成天来称呼，也有许多时候用以神为主词的被动，文法上所谓的 divine passive。 这一个被动很明显主词就是神，哀痛的人必将被安慰。被谁安慰？一定是神安慰。下面那一句提到饥渴慕义的人啊，温柔的我们先跳过去，必得饱足，也是一个神为主持的被动 divine passive。 谁来饱足饥渴慕义的人？神要饱足，所以那也是一个将被神饱足。后面又提到连续人的人必蒙连续，也是将来被动式，将必被神连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在原文也是将来被动式，必被神称为。那为什么讲这一些？因为登山宝训的八福是在文法结构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第一幅跟第八幅都用现在时态，天国是他们的。第二幅到第七幅都用将来时态，有两个是主动，其他都是被动。将来时态前面的条件是继续在哀痛中，继续在温柔中，继续在饥渴慕义中，继续懂得连续，继续使人和睦，继续清心，继续为义受逼迫。那么这个什么含义？一方面是代表包含式的格式，这个都跟天国有关。第一跟第八讲到天国现在就是他们的，第二到第六是天国临到，在圣徒身上要继续不断发生的事情。天国的临到一方面是已经实现，一方面是尚待完成。天国的临到当主耶稣降生，已经是天国君王临到这个世界，主耶稣在地上，天国的君王呼召人跟随他，凡跟随信服耶稣基督 就与天国有份。然而耶稣死里复活升天，完成了天国的福音，要等他再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天国才完全的实现。所以天国的性质，一方面是已经完成，一方面是尚待完成，这是研究新约圣经很要紧的一个观念。或者简单说，神的国，天国的领导，一方面是已然，一方面是未然，合起来已然又未然，这就是天国的观念。如果各位有机会读一些英文的有关新约研究的书，你常常会看到这个词，那就是 already and not yet。 一方面是 already 已然，一方面是 not yet 还没有完全实现。神的国临到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虚心的人，也就是邻里贫穷，我们无依无靠，完全依靠神，依靠神的弥赛亚，依靠耶稣基督，我们能与神的救恩有份，神的国就是我们的，就临到了。然而神的国还要在我们身上继续实现他的统治，继续带来神统治的福分，一直到耶稣再来，神的统治完全实现，神统治的福分完全彰显。在这过程之中，基督徒要继续不断存着虚心在神面前，继续不断哀恸的心在神面前，继续不断温柔的心，继续不断饥渴慕义，神的福气也继续不断部分部分的临到我们，直到耶稣再来，神的国就完全实现。为了强调这个重要的观念，我要讲几节经文。神的国临到，一方面是已然，一方面是未然。神的国临到是已然又未然。在主耶稣讲道的里面，我们发现好几次主耶稣强调说，神的国现在就临到了。刚才念啊，我们念过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天国是他们的，那是一个现在时态动词，天国现在就是，天国就临到了。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耶稣告诉门徒们，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请大家回答，就是什么临到你们了？神的国。如果不熟悉圣经的，请你回家去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那个时候主耶稣在世界上赶鬼、医病、行异能，许多人本来在撒旦权下，当耶稣临到，撒旦的作为离开，耶稣说，我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这个世界。所以神的国什么时候临到？当主耶稣在世上，当圣灵在运行，当人的心灵离开撒旦的权势，人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这个世界。有一次律法师法利赛人跑来问耶稣说，主耶稣啊，神的国什么时候临到呢？耶稣回答说，神的国临到不是眼睛能够看见，说在这里在那里。耶稣下面一句话很重要，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哪里？心里啊，心里这个字啊，如果翻成中间是更好的翻译，等一下我要说明为什么翻成中间是更好。律法师跑来问耶稣，神的国在哪里呢？我们怎么能够看见呢？耶稣回答说，不是眼睛能看见，在这里在那里。神的国临到就在人的心里，或者说就在人的中间。所以当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意思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了，神的国现在就在人的心里。 神的国现在就在人的中间。当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尼哥底母希望耶稣多教导他有关律法的事，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以后耶稣告诉尼哥底母怎么样被重生，那就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得永生的人就是得到神所给的新生命，就是水和圣灵而生，就是进入神的国。在这些用词里面都是用现在的时态，一个人真心信耶稣基督就必现在得永生，必现在经历圣灵的重生，也就现在得以进神的国。所以在很多的记载里面，神的国什么时候临到？神的国现在已经临到。等一下我再说明，神的国临到必定是跟主耶稣基督一定关联，跟主耶稣基督密切关联，而且是连在一起。但是另外的经文也让我们看见，很多地方说神的国还没有临到，神的国还要等候将来才实现。这里我需要请各位翻圣经，因为我们不是很熟悉，先看路加福音第22章，在新约第三本书就是路加福音第22章第18节，22章18节，这是主耶稣最后设立圣餐的时候讲的话。22章18节，大家同声念请。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只等神的国来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快要被抓起来，快要上十字架，拿着杯与门徒们说，我从今以后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可见神的国在某一个意义上还没有来到，还要等到将来才来到。那么还有很多经文啊，比方说请各位看21章，就在前面，21章31节，21章31节，我们同声念请。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前面讲到很多很多末世的预兆，耶稣说渐渐的成就这些事情到时候神的国就近了，所以神的国是还没有来到。再请向前面看路加福音19章第11节，19章第11节，一同念。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好，这里提到耶稣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告诉门徒将来神的国才要实现。很多人以为神的国马上就要显出来，那耶稣讲了一个贵胄往远方去，以后德国回来。好，那么这一些经文再加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跟主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在某一个层面的意义，神的国还没有实现，还没有完全的实现。神的国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实现？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现在要请各位注意哈，神的国跟主耶稣基督是分不开的。当耶稣基督来到，他是神国的君王，神国的意义 就是神在人心里作王统治掌权，带来神统治的福气，带来神统治的生活。那么怎么能够实现？是耶稣到你心里作王，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掌权，耶稣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带给我们新的生活，带给我们属灵的福气。若没有耶稣到心里，与神的国将没有份。耶稣是神国的实现，所以在圣经里有一些经文，有的地方用神的国，其他地方相同的却用主或者主的福音或者主耶稣的名来取代，也就是耶稣与神的国不能分开。那么这一个要请各位看一两节，请各位先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九节，十八章第二十九节，请我们同声念，请。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那么主耶稣讲这一句话，他讲了好几次啊，有一次用人为神的国，有另外一次用人为了他和他的福音来取代神的国。请各位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我们大家一同念，请。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我们所注意的神的国内容就是耶稣和福音啊。那么相同在马太福音，平行的话我们没有时间读，各位可以自己回去读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耶稣说：“人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神的国内容是什么？是耶稣在心里作王。耶稣怎么能在心里作王？借着福音来完成耶稣在心里作王。当耶稣在人心里作王掌权，耶稣的福分那就是耶稣的名所包括的。所以耶稣用我的名、耶稣自己、耶稣的福音与神的国是通用的。在这里今天早上我们的题目是讲哀痛的人有福，那我们要讲到这一些跟主耶稣关联，要认识这一些，明白十字架救恩，明白耶稣基督成了赎罪的羔羊，耶稣基督让那一些哀痛的人能够喜乐，因为他背负了一切的罪过，赦免一切的罪过。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的国是摩西举蛇，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话什么意思？一个人怎么能跟神的国有份？是了解摩西举蛇这里面的含义。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他们脱离法老王的辖制，应该感谢神，应该赞美神，没有想到来到旷野，因为走路艰难，因为没有水喝，因为没有在埃及所吃的食物，像黄瓜、韭菜、葱 结果他们就埋怨神，他们就谤读摩西，他们就攻击摩西，甚至谤读神，攻击神。结果神就允许很多火蛇咬他们，被火蛇咬的人没有得治，以后就死了。有一些在被咬之后还没死之前，他们就醒悟了，他们就承认自己的罪，他们就在神面前哀痛，他们就哭泣，我们怎么办？我们得罪神了，我们要面临神所允许的审判。他们去找摩西说，摩西啊，我们知道我们有罪了，知道我们错了，请摩西想办法拯救我们。摩西跑去祷告，满有慈爱怜悯的神知道这些人心悔改了，知道他们为罪哀痛，神说好，我愿意拯救他们，不过要看一看这些人是否真心来信服真神，叫摩西用铜打一条蛇，用杆子挂起来，那一些肯顺从神抬头看铜蛇的人，他们就能得医治。神告诉摩西，摩西就去做一条铜蛇，用竹杆挂起来，然后宣告在百姓中间，你们的悔改神悦纳了，但是神要你们信服他的救法，如果你们肯仰望铜蛇，你们就得医治。许多人他们不但心里哀痛，他们也顺服神所定的办法，就仰望看铜蛇，他们就马上得了医治。然后主耶稣就告诉尼哥底母，怎么能够被重生呢？怎么能够得永生呢？怎么能够圣灵进到人心里，把神的生命给我们，能够给我们新的人生？耶稣说，人子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也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耶稣要被挂起来，耶稣要成为施洗约翰所预言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如果地上的人真的知道自己远离神，自己真的肯哀痛，肯认罪，肯接受耶稣十架的代数，就必得永生，不至灭亡。那也就是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悔改，真诚悔改，然后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信耶稣为主，为救主，请耶稣到心中做我们的王，神的国就实现在我们心里了。当耶稣在地上，他说他就是要来的弥赛亚，他就是预言中被杀的羔羊，要被钉在十字架为我们罪的缘故，他就传天国的福音。主耶稣走遍各乡各城，传讲神国的福音，宣告说神的国近了，我们要悔改，要信福音。那一些真诚悔改认罪的人，就与神的国有份了。所以与神的国有份，第一个是悔改，第二个是相信。悔改相信像两个脚走一步一样，两个脚的移动才产生一个步的前进。悔改就是真心哀痛在神的面前。今天早上我们就讲到八福第二个，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真正有过哀痛的经验，如果还没有，要求圣灵感动你的心，要求圣灵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相信我们都有。当然这个哀痛不一定只是外表的大声的哭泣， 或者哭泣多长的时间。我们知道有一个不正当的不对的说法，有的人说一个人得到圣灵重生一定要哭几天几夜，要哭得怎么样一种程度，这个不是我们来定的，不要那样定。但是哀痛的心是一定有的，哀痛很多种，有的人为了失去亲人哀痛，这个不是这里所讲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所爱的亲人过世了，我们都会哀痛，好像拉撒路过世了，马大玛利亚大大的哀痛，好多朋友哀痛，甚至连主耶稣都在那边为他哀哭。那里的哀痛跟马太福音五章四节讲的哀痛的人有福了不是一个范畴的。那么还有一些哀痛，那是为了他自己的失去，某些人失去财物他哀痛，有的人失去健康哀痛，有的人失去了名位他会哀痛，有的人受到冤屈会哀痛啊，有的人他有一些不满意会哀痛。但是这里所讲的哀痛最重要的，那是为了自己的罪，认识在神面前若没有神的怜悯，若没有耶稣的代死，若没有耶稣基督流血舍命，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为了自己的罪在神面前真心的哀痛。而这样的一种真心哀痛的结果，要得到内心的释放和医治，那是一种真正的心灵医治。那么我今天特别用大卫的例子来让我们了解一个真诚哀痛的一些表现，一个真心在神面前，不但是信主的那一刻我们有哀痛的经历，在基督徒的过程中我们也应当有哀痛的经历，因为这是一个现在时态。主耶稣说，在继续不断有哀痛经验的人，你是有福的，你会经验不再哀痛，因为神的安慰要临到我们。那么大卫他真正在神面前哀痛，刚才各位读诗篇五十一篇，我特别要把开头的标语念给各位听。这一段的标语说，大卫与拔示巴同死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于令长。其实大卫在那个时候不但犯了淫乱的罪，已经也犯了谋杀的罪。我们知道这些背景，大卫犯罪，圣经把它记载下来，实在是很特别的事情。一个君王他所失败的事情成为我们今天的境界。大卫他松散了，所以圣经说睡到日头平息才起床，这是不正常的，不应该的。那松散以后就没有警醒，所以他在屋顶上看见拔示巴在沐浴以后，他就堕落，就犯罪。那么当然今天世界的试探是很多，马丁路德讲一句话，他说你不能禁止鸟飞过你的头，你可以禁止鸟在你头上筑窝。大卫那个时候应该逃掉，应该赶快回去，但是大卫松散自己，他没有警醒，他结果就堕落犯罪了。不过在这里如果我有机会碰到拔示巴，我一定拜托他不要在屋顶洗澡，要他好好把门关起来。今天有的时候姐妹不小心，你们穿着不要太暴露，不要不小心不要引起大卫陷入这样的境界里面。那么我们晓得大卫堕落了，大卫真的是失败了，但是失败他结果罪产生了更多的罪，以后神差派拿单责备他，以后大卫就写这篇诗篇。大卫实在这个不可取，圣经说耶和华很不喜悦他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是觉得他实在是一个很负面的榜样。但是后来他真的哀痛了，他真的悔改了。那么怎么知道他真的悔改？在这里起码有四件事情我们晓得。第一， 他在神面前真正知道自己的罪，不是犯了罪之后连自己犯罪都搞不清楚。请看第三节，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第三节，在这里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如果从第一节我来念起，你注意他用三个字描写他的罪。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什么？大家说，我的过犯。第二节，求你将我的什么罪孽洗除净尽，然后并解除我的什么，我的罪。在原文里面这三个是不一样的字。大卫在神面前知道自己的罪，知道什么？神啊，我满了过犯了，这个过犯重在背逆神，重在放纵不理神，违背神，没有把神当作神。这个过犯代表人犯罪的根本，就是没有真正敬畏神，没有活在神的面光中，他把神摆到一边，过他自己的生活。大卫知道我的过犯，我就是没有继续敬畏神。一个真正继续敬畏神，才能逃离罪恶的捆绑。约瑟为什么没有犯罪？约瑟说，我岂能行这大恶来得罪神呢？人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当我们常常敬畏神，把神摆在我们面前，在我们的左右，罪恶就不敢侵害我们，撒旦就要逃跑。大卫说，神啊，我知道我的过犯，我就是没有再敬畏你，我没有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我违背了你。下面说，神啊，我知道我的罪孽。罪孽这个字代表歪曲的，代表破坏了正常的，违背了法律的。大卫说，我对不起了人，我不但对不起你，我真是过一个弯曲的人，我真是做一个破坏了别人，我是违背了规常的，我的罪藏在我身上。这个罪，那个是射箭射不中敌，偏离了正路。他说，神啊，我认识，我知道，我真的知道，我得罪你，我得罪人，我得罪我自己。这是一个真诚在神面前知道罪的人。如果你好好读这一段诗篇，有至少八次大卫说，我的罪，我的过犯，我的罪孽，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在神面前真诚知道这是我的错，我在神面前需要神的饶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是一个真正肯认罪的人。怎么知道他肯认罪？他不但是向神认罪，因为整个诗篇是一个祷告，整个认罪是向神认罪，因为在神面前没有隐藏。我们晓得每一个人会认罪，先是在神面前蒙神光照，大卫是如此。如果各位有机会读圣奥古斯丁他的忏悔录，整本忏悔录都是祷告，从头祷告到尾，在神面前祷告。那一些祷告把他从小违背神所做的，没有把神放在心里所做的，他其实都是向神忏悔。不过那个忏悔的过程把他的罪恶能够真正的坦白。如果我们认罪，当然第一步向神认，不过大卫不仅向神认。请各位告诉我，刚才我念的圣经，大卫把这个诗篇写好之后，请问交给哪一个人？交给令长。请问令长是什么人？令长就是诗班长啊，诗班长啊，我们交给诗班长是哪一个？好像是薛礼，是不是哈？然后我把这个诗篇，我犯罪了，我写好诗篇，我就交给薛礼啊，薛礼，请你去把我唱出来啊，大家都听啊，我要在众人面前忏悔。大卫在众人面前犯罪，他就真的有这个勇气，他把这一篇诗篇写好了，不但向神祷告，把诗篇交给诗班长。诗班长当时在崇拜的时候就念给众人听， 这是我们的国王大卫，他在神面前真诚地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的罪孽，我的罪，我的罪，我的罪，求神饶恕。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得罪神，我们得罪人，不但向神认罪，你要有这个勇气去向你得罪的人认罪，那是一个神所悦纳的。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如果你真的在神面前哀痛，你懂得怎么样来向神表白之外，要向你所得罪的人向他道歉，请他赦免，请他饶恕。这是大卫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不但是如此，他认罪之后，他真的是为罪忧伤痛悔。请看第十七节，第十七节我来念啊，你本啊，十七节，神所要的祭，一起念，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所看重的忧伤痛悔的心，圣经告诉我们，神坐在至高至圣的宝座，他是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但是他说他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同住。我们如果真的知道自己罪过，肯忧伤痛悔，神会愿意回到我们的心里，与我们同居，与我们同住，这是最美好的。一个犯罪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失去了神的同在，好像神掩面不顾我们。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除了肉身之外，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十字架上主耶稣呼喊表白出来他心灵最大的痛苦。圣父从来没有离开圣子，唯有在那一时刻，那一时刻他是带着我的罪，带着你的罪，带着全世人的罪，他成了罪，所以圣父不得不与他离开。这是他呼喊里面最大的痛苦，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基督徒最大的痛苦就是你失去了神同在的感受，你失去了与神那么亲近的感受。那怎么能够恢复？圣经说神愿意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如果我们软弱跌倒，赶快用痛悔谦卑的心，我们真知道没有神的同在比失去千万的黄金都痛苦，比失去地上一切财宝更痛苦。如果没有神，如果见不到神的面，我们一天活着都没有喜乐，都是痛苦的。唯有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真肯谦卑痛悔，神必与我们同住。然后最后一样，大卫不但是为罪忏悔，而且他决心离开罪恶，不但要知罪，不但要认罪，不但要悔罪，还要离罪。怎么知道他要离罪？请看第十节，第十节大家一同念，请，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然后请各位看第十二节、十三节、十二、十三，一同念，请，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这个大卫他一方面求神给他清洁的心，给他正直的灵，仍得救恩之乐，然后他说，我要把你的道去传给犯罪的人，我要指教那犯罪的人。他要把神的道先存在心里， 要让神的道成为他的力量，也成为别人的拯救和力量。圣经告诉我们，神拯救我们要脱离罪恶的权势，有一个宝贝，那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不但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已经犯了一切罪过，神还要拯救我们脱离内心那个罪恶的力量，这个罪恶的力量要捆绑我们，让我们又去犯罪。怎么能够脱离那罪恶力量的捆绑？圣经的应许，神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神的道要存到我们的心里。当先知拿单把神的话告诉大卫，大卫再存敬畏神的心，尊敬神的话，以神的道为他的粮食，为他的宝剑。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出的话语没有一句落空，必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他所喜悦的事。当神的旨意进到我们心里，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他是高过我们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旨意，他要成就他所喜悦的事。弟兄姊妹，如果真的心想离开罪恶，请你常常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面。每当撒旦的引诱，每当罪恶的捆绑要来的时候，你把神的道说出来，撒旦就逃跑了。正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魔鬼的试探，都是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大卫自己要离开罪，也要帮助别人离开罪，然后他为耶路撒冷的众百姓祈祷。请各位看第十八节，51篇十八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和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大卫最后为整个耶路撒冷的城，为所有敬畏神的人来祈祷，不要犯他所犯的罪，不要离开神，要敬畏神，好让他们在神面前蒙神悦纳，献上祭物蒙神悦纳。不但献燔祭，不但献一般的祭，乃是将最好的，就是公牛，献在坛上，神必悦纳。亲爱弟兄姊妹，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真正的哀痛必蒙神的安慰，也必蒙神的赐福，他就越来越对罪敏感。你哀痛一次，罪就失去地位一次，因为你就很敏感。罪恶的权势要想再来辖制你，马上神的话把它打回去，你就能够得胜罪恶，而且你的内心就得到了真正的医治。过去这么多年，一些罪恶不能够再缠累我们，那一种的释放，那一种的医治，是真正的心灵医治，内在医治。我在这里再附带说一点点，基督徒要追求的不是有一些所谓的内在医治，那一些内在医治怎么做法子呢？那个是一种用心理学让你的记忆重新组合。许多人他想把过去创伤的记忆加以改变，那么怎么做法啊？祷告祷告，进入一种比较静默的状态，然后就想起十年前，想起十五年前那个创伤经历进到脑海里，那么就想象那个情况，想象的时候再用圣经里的话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因为那个时候发生创伤经历，耶稣不在场，这一次在想象中请主耶稣到现场， 让主耶稣管理整个局面，让主耶稣改变这个事情，结果产生了第二次的记忆，结果把第一次记忆可以从内心里面给赶出出去。而这样的一种耶稣在那个时候现场掌管改变，变成新的记忆境界，那么这样得到释放，得到医治，这一种是近三十年来有许多所谓内在医治，所谓心灵医治用的办法。这个不是圣经的办法，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样做法，不是把过去已经犯的错用另外的记忆方法把它改变，乃是要我们悔改，要我们哀痛，为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在神面前真心哀痛之后得到神的赦免，然后神给我们他的话又力量来离开罪恶，那是一种真正的心灵释放，那是一种真正的心灵医治。亲爱弟兄姊妹，神盼望继续不断医治我们，我们已经在天国里有份，但是耶稣说继续哀痛的人会将继续被神安慰，要继续蒙福。我们真盼望所有基督徒都不再犯罪，都脱离罪恶，但是如果罪恶的力量偶尔得胜的时候，请你记住主耶稣在等我们，他的十字架救恩已经完成了，我们正在神面前哀痛悔改，知道我们罪过，承认我们罪过，懊悔我们罪过，离开我们罪过，神的大能必要彰显，我们必将得安慰。这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留给我们第二个福分。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虽然至高至上永远长存，你却乐意与痛悔谦卑的人同住，我们何等感恩，因为你已经在你爱子主耶稣十字架救恩里把我们一切的罪过都担负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必得到你赐的安慰。我们每一位需要越来越远离罪恶，越来越得着你的力量，越来越成为刚强得胜的基督徒。求主恩待我们，当年所讲的八福今天还实现在我们心里，好让我们真能够享受一切心灵中的释放。求主赐福你的教会，我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请起立，在我们祝福祷告之后，任何弟兄姊妹有需要代祷的，需要牧师长老为你祷告个人的事情、家庭的事情、身体的、事业的，你都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会为你祷告。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向隔壁握手问候，然后散会。